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开始这一系列的课程，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这样的一个课程。我们先用一个祷告来开始。天父，我们把这个一系列的课程交在你的手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在我们中国的大环境当中，怎么样传扬福音的时候，知道怎么样把基督信仰跟我们中国文化能够有一个很适当的一个结合。特别在这个21世纪，当中国面临许多的挑战的时候，主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能够让基督教对中国文化在这个世纪的更新能够发挥具体的影响力。求主带领我们这一系列时间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谈到这一系列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这样一个课程，我想其中有几个关键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一系列的问题，同时我们也会稍微提一下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所涵盖的范围大概是哪一些范围。谈到一个时机的问题，这个为什么谈到基督教跟中国文化这个关系的问题呢？因为今天我们会谈到21世纪所谓的中国的崛起，不管我们叫做和平的崛起，或者是这个各种方面的崛起呢，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当2008年奥运结束了，然后2009年刚刚过，那么中国建国60年，那么一个盛大的一个国庆的阅兵等等这些事情的话呢，我想中国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各方面的崛起呢，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这个各方面的力量崛起了，可是我们的文化的问题跟这整个当中有什么关联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谈到这一个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时候呢，作为一个开场白，也成为我们今天这一堂的一个课题，就是关于中国崛起跟文化危机。那么当然谈到这个文化问题的时候，我们除了谈到中国传统的一些文化，特别是我们谈到儒家啦、道家啦、甚至佛教啦，各种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一些重要的一些我们可以说是传统的文化的这个来源以外，我们不会忽视到其实在整个的文化里面，我们有所谓的大传统跟小传统。那么你谈到儒家、道家、佛教等等，都是在上层的知识分子所谈论的一些问题，可是在整个中国人口当中，70-80%所谓的一般的普罗大众来讲的话呢，他们受的影响大多数来自于小传统。因此我们不能忽略到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下面的大多数人受影响的所谓小传统里面，包括民间宗教，包括一些可能这个知识分子不屑一谈的一些什么风水啊、算命这类问题。可是这个可能影响中下阶层的人影响更深，那么这些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所以在我们谈到基督教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们也会谈论到所谓的民间宗教、所谓的一些民间的各种的习俗，甚至谈到孝道、祭祖的时候，这都是在我们一般的中国人当中每天要面对的问题。那在这一些当中，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一定会碰到一些冲撞的问题，所以这些是我们大概会谈论到的各方面的问题。不过呢，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先谈到这个中国崛起跟这个文化危机的问题？我们提到过中国已经崛起了，这个事实呢是已经不必争论的问题。那么在世界各国的调查当中，包括欧美国家的调查，大部分都认为马上在未来的几十年当中，全世界的强权是什么？就在美国有将近一半的人认为下一个强权就是中国。所以连外国人都觉得中国已经崛起了，我们中国人更觉得我们已经崛起了。可是你不要忘记为什么有个文化危机的问题。当我们想到中国崛起的时候，有几方面的事情可能有些人注意到，有些人注意到心里不舒服。什么叫不舒服呢？谈到中国的崛起，可能一些外国人对中国的崛起不见得都是叫好， 相反的，很多时候在各方面来讲，好像表达的一种，要不然就是忧心忡忡，要不然就是好像酸葡萄的心理，要不然有的时候好像跟你搞对抗。我们举个例子来讲，不太久之前，才几个月前吧，在哥本哈根一个全世界的这个地球软化的一个国际性的会议。当然这个会议很可惜，最后结果呢，等于是没有什么结果。啊，虽然有一些小小的进展，大致上来讲，大家公认是一个失败性的国际性的会议。在这个大会当中，最引起注意的是两个国家，美国跟中国。然后，美国跟中国的代表在这整个会议当中可以说是针锋相对，而且很少在外交场合当中，这个像这种美国这种代表对中国会有那么强烈的那种指责的态度。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是中国已经崛起了，在美国、在欧盟、在很多的国家的观念，特别是一些西方先进性的国家来讲的话，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崛起了，就应该负更多的责任。你不能再把自己看成是开发中的或者未开发国家，你是已经开发的国家了。既然如此，你在各方面你就应该担起责任来。你不能说你自己国家那么大，然后这外汇储蓄全世界最高就是中国，好几兆美金，你不是穷光蛋，你应该要负责任，你应该怎么样呢？这个口气让我听起来，尤其对中国人来讲听起来不舒服。这就是中国崛起之后必然产生的一个结果啊。不单单是如此，在二十世纪很有名的一个历史学家叫汤恩比，汤恩比他有个观点，他说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国家如果他崛起了，或者一个国家走向衰亡的时候，无论崛起或衰亡，都有一个问题跟这个国家的兴起衰亡有关的，就是他的文化，他文化发生了一个改变。这个改变有的时候是一个国家慢慢的富强，但文化的改变也可能是一个国家慢慢的衰微。所以因此他认为国家的强或不强，关键问题是文化问题，而文化的背后汤恩比认为最重要的是宗教问题。宗教问题，宗教决定他的文化，而文化决定一个国家强与弱。那在更早以前，大概已经将近十年左右吧，中国已经在准备走向崛起的时候，那么在中国，我想也许很多人看过这样一个电视影集，叫做《大国崛起》。那在《大国崛起》的这个影集的播放过程中，我想在中央电视台制作这个节目，还有观众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心里当想的就是说，下一个崛起的大国就是中国。可是你要知道，整个的节目在海外，中国人以外的地方都是非常负面。那中国人就搞不懂为什么中国崛起，外国人我们就说有些人认为是外国人酸葡萄心理，外国人容不得中国强大。问题不是那么简单，问题是大国崛起这个影集当中所介绍的大国没有一个例外，全部变成军事强权，没有一个不侵略，没有一个不成为霸权。因此当中国说我们中国崛起，但我们绝对不要成为霸权，那就要成为空前的特例，崛起而不成为霸权，崛起而不成造成侵略，在过去历史上很少看过。那问题是谁能相信中国能崛起却不成为霸权？那从另外角度来说，为什么日本的崛起就带来了军国主义？那我们中国深受其害，首当其冲，因为日本崛起以后，他就是侵略韩国，然后侵略中国。那么这个俄国在沙皇时代崛起的时候也是一样，侵略什么呢？当然我们中国也是一个受害者。所以你就发现英国崛起的时候成为殖民地主义，到处殖民地或者要抓各式各样的东西。那在整个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当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力量强大的时候，决定这个国家怎么运用它强大的力量，那个崛起的势力的是它的文化思想，不是当政者一两个人 如果说那一个人是一个英明的君王，他做事情可能比较人道等等，事情好办，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是整个文化影响到是一大群人，连他的领袖也无非是那个文化那个时代之子，所以文化决定了整个大国的走向。那日本的崛起是明治天皇时候的明治维新，可是明治维新的崛起固然造成船坚炮利，可是日本的崛起在文化上并没有让它走向一个对世界的和平产生贡献的国家，相反的带来是战争，带来是侵略。那因此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现在就应该好好想一想，当我们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力量全部变成大国，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力量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或者说我们的文化能不能够支撑这个经济政治军事的强权，如果不然的话呢，我们会变成自己都没办法控制的洪水猛兽。当你变成洪水猛兽的时候，不但周围的人受害，连你自己也是受害者。所以日本的军国主义造成日本的败亡，德国的军国主义造成什么？二次大战、一次世界大战两次大战的大败，德国深受其害。那么我们中国下一步是如何？所以或者你这样想想，中国现在的政治军事各方面的强大，跟我们举目一看整个社会里面的各方面的表现吧，贫富悬殊的问题、民工的问题、贪污腐败的问题、种族纠纷的问题，这一切的问题，我们的文化是不是已经能够处理得很好？我们在希望建立一个和谐社会，表示我们已经承认我们不是个和谐社会，我们希望迈向和谐社会，可是你还没有到和谐，已经强大了。那强大的结果还没有达到和谐，你能达到和谐吗？如果强大却不和谐，会怎么结果？这一切这是为什么文化问题很重要。那当然谈到这个的话呢，我们谈到中国崛起了有文化所谓的危机问题，到底中国有文化危机吗？那文化危机又是什么东西呢？首先谈到一个当前中国文化的这个状况，到底算不算是有文化危机呢？所谓的中国人，我把它大略分为三类的，来自于不同的背景。第一种是港台地区的华人对中国文化危机的看法，第二种当然是以中国大陆群体为主的，第三种是比较海外华人为主的。那这三种背景的人，因为生活的环境种种的影响，使得对于中国文化正面负面的看法、乐观悲观的看法呢，都产生一个明显的不同。那首先我们谈一下港台地区的这些特别是领导阶层的这些知识分子们对中国文化的看法。笼统的来说吧，港台地区的华人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呢，基本上采取一个比较乐观的看法。换句话说，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优良的，是很好的，甚至如果好好的栽培、好好的教导的话呢，说明中国文化可以拯救世界。所以这种乐观的心态是常常在港台地区的或者以儒家思想或称为新儒家学者里面非常普遍的一种心态。那么特别是在以前从台湾后来一些到香港的好几位年纪比较大的，很多都已经过世了哈，钱穆、牟宗三、徐副官、徐东方、那个李东方啊等等，唐君毅，这些大概基本上都已经过去了。可是这一批人以及他们所教导出来的一些学生影响的有很多现在还是很有名的比如说在哈佛大学的杜维明啦、陈东英啦等等，这些都是差不多已经七十来岁，六七十岁。那么这批人基本上对中国文化比较乐观。当然在过去他们尤其在从台湾到香港这段过程中，虽然政治上经济上他们在台湾的时候有点郁郁不得志，不过将中国大陆在文革期间要破四旧，把中国传统文化一杆子打翻的时候呢，在台湾的这些知识分子特别觉得他们有一个责任要捍卫中国传统文化。那么所以我自己在60、70年代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那时候就是跟海峡对岸的红卫兵刚好是相反。红卫兵嘛，就是要把中国传统通通砸烂。我们那时候的感觉就是，哎呀，我们觉得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脉香火啊，就在台湾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要好好维护这个香火，好像拿一个蜡烛在风雨当中飘摇，这个蜡烛都快熄掉，让我们觉得哎呀很神圣那种感觉，我们捍卫中国传统文化最后一脉香火，而海峡对岸的那些红卫兵要把他们都吹熄掉。那这个东西怎么来了？你说有点政治宣传也没错，但是也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老师的老师们好像一而再再三的灌输这样的观念，他们觉得中国传统文化是很好的啊，是被一些人乱搞搞成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维护。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你要问中国传统文化有任何危机吗，他们说当然没有危机，唯一的危机人不对，是有人不对啊。像那时候在文革的时候，那些人在批斗中国传统文化的话，是批斗的人不对，不是中国文化有问题，文化没问题，是人有问题，把人搞翻了就好了。是这样一种心态。那当然比较乐观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以儒家为代表。但是中国那时候有一位叫韦正通，也是一个儒家的学者啊，他算是比较当时叫少壮派啊，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他可能的观点不太完全一样，他曾经这样说哈，他说这些所谓的那个时代的新儒家的学者们，他说新儒家的学者基本上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要宣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呢他们的着眼点都是着眼在中国传统文化优良的那部分，主要在讲优良的部分。那因此呢比较少好像挖自己疮疤一样去讲它缺点，讲它优良的部分，因此呢比较没有那种理智的那种批判态度，看看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哪些缺失。所以就是说，就是这个引二扬三，好的拼命讲，坏的缺点呢轻描淡写的过去啊。所以他说这个没有一个理智的批判态度，有时候过难免就把这个优点呢过分放大。所以这个是少数在港台的学者当中有一些比较好像客观一点的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看法。当然韦正通并不是个中国传统文化有大的危机一毫无是处，不过他至少他会觉得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的思想有根本的一些问题是需要去对付的。那么第二种大概是以大陆学者为代表，大陆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呢，基本上因为从中国1949年建国以来，这60年当中一直到最近的十几二十年态度有改变以外，过去至少头40年中国可以说对传统文化呢基本上是批判的多这个赞成的少。那么尤其到了文革大概是最高潮了，文革期间大概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最高潮的时候，那所以也影响到整个中国大陆的群体上上下下对中国传统文化呢，你说文化有没有危机这个态度非常不同。不过也因为中国很大人很多年龄差别很大，一代这一代差别就很大，所以因此呢中国大陆的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呢，我大致上把它分成三类或者是三个派别。第一个叫做中国文化书院派。中国文化书院啊不是一个大学，是在北京的一个民间的一个组织叫中国文化书院，主要是以传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当然我现在没有任何的资料来源可以说跟现在中国在全世界各地设了可能有100-200个以上的孔子学院有什么关系，不过孔子学院是在世界各国推动这个所谓的中华文化或者说这个汉学跟这个中华文化书院可能不是直接有任何关系，不过中国文化书院最主要的发起人都是一些比较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为主。那么这些很多固然有些是党员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过基本上都有比较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熏陶等等。那么在过去的时代不一样，现在的话他们比较正面谈到像儒家思想等等， 那么中央电视台这些年以来所谓的百家论坛这种的节目等等都可以代表这一派的，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比较采取肯定的态度，推广的态度。所以不管过去头四十多年来这个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如何被这个等于说党政方面的批判打压，现在来讲论调改了，基本上是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是好的，基本上是好的，这类的观念，所以成为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为主，但是可以做代表今天中国官方的态度，官方态度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是肯定的比较多，啊，批评的比较少。啊，那也因此我就说，在世界各国设立很多所谓的孔子学院，目的也是从这个角度来出发的。那第二种人呢，我称他为叫走向未来派。走向未来派呢，在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当中，大概是属于我称之为文革时期的愤青。这个愤青，国内来的你大家都知道这个名词，台湾、香港地区也许听过，没听过这个名词。愤青是什么？愤怒的青年。为什么是愤青？就是当年在文革的时候，他觉得被打压或者被牺牲掉。就是在文革的时候，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当中呢，可能他刚刚读高中进大学停办了，所以大学一停了十年左右，所以没办法读书。等到1978年左右，大学高考恢复，开始可以考大学的时候，那十年没读书了嘛，要考不过那种刚毕业的高中生呢，所以呢要考不进，然后没机会了，从此以后就没读书了。那这一类叫愤青，所以。而且在文革的期间，虽然对文革印象恶劣透了，可是对文革时候破四旧这个观念呢，倒像洗脑一样。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上亲自遭遇到的这种整个这个政治动乱当中所有的这种的受苦的经验，通通归诸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的表达。所以这一类的走向未来派，基本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性非常强的，即使不是一无是处，基本上是这个什么杂质很多，精华很少。那这一代的人当中，大概年龄现在都是在40-50岁以上，但大概不超过60岁。那么就是在1960-70年代呢，大约那个时候应该在20岁上下，啊，20岁上下，刚好要读大学。所以如果20岁那时候，现在30年后50来岁，所以这批人当中你可以想想现在的所谓的民运分子，海外的或者留在国内的，啊，像最近刚刚被判刑的这个刘晓波，他们都是属于这一类走向未来。走向未来其实也可以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走向西方，走向西方就是说在中国反正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说了，没什么好看的，就是往未来走去，那过去的不必提了，现在也乏善可陈，走向未来。那这个未来其实指向的是一个代表西方文化。所以在1988年的时候，中国中央电视台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电视的一个，事实上是一种不算是，也算新闻节目又不算新闻节目，那个和商，那么远志明就是也是和商当中的其中一个某一最后一集的编辑，那主要是苏小康。那和商整个影集里面是代表这种走向未来派的那种思想，他们用黄河的历史跟地理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背景来抒发的，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批判。所以他们的整个的和商里面几乎就是说，黄河所代表的中华文化除了造孽有什么好处，就是隔了一段时间就来一个大泛滥啊，然后天灾人祸啊。然后远志明在那个和商的最后一集题目叫什么？蔚蓝色，要走向蔚蓝色，那代表地中海的西方文明，所以离开浑浊的黄河进入蔚蓝色的海洋，而那个海洋不是太平洋，甚至不是大西洋，地中海是希腊罗马文化的那个故乡，所以它走向未来或走向蔚蓝色的海洋意思是一样。那第三批的人就更年轻一点，叫做新思潮派。这一派的人呢，基本上 也是倾向于走向西方，但是呢他们可能不像那一代的愤青那么样的怎么讲激烈啊，所以他们主要是翻译各式各样西方的，从哲学、文学、艺术，无所不翻，各式各样的东西。那当然了，西方的服装、西方的什么电影啊，什么都能引进来。所以他们只知道，基本上所代表的就是翻译西方的一些东西，不太做一些非常尖锐的批判。但是心里的想法你也很清楚，他们基本上不太去挖中国古董，基本上就是外国的。当然尤其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因为刚刚改革开放嘛，对外面封闭了40多年了，所以对外面很好奇外面有什么东西，所以什么东西都翻译，那什么人都读。现在这么多年下来以后已经见怪不怪了，不过还是很多这样的一种在介绍一些西方的东西。所以你把总的加在一起，虽然有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态度，总的加在一起跟港台为主的知识分子对比呢，你会发现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是这样，有一种人是近乎于无知，因为现在大概30岁以下的年轻人当中，可能慢慢开始有一点中国传统文化国学方面的学习，不多。那么到30岁到50岁中间呢，除了你是学文史哲的以外，几乎是一片空白，跟特别是台湾的那种知识分子来讲相反的，就是包括我们要考试啊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从小什么论语啊、孟子啊古书要读的，然后韩愈、柳宗元什么书要读的，什么文章要背的等等，所以我们基本上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根基是比较好的。所以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呢，有些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呢了解很少，要不然是越年轻批判性越强，年纪大一点的话呢，基本上过去是受的一些教育的，回头想起来觉得还是好东西不少的啊，所以因此态度上有点不同。那么第三种的，就不是港台也不是中国大陆，就是海外的，海外特别是以美国为主啊，美国为主，那少部分在欧洲，更少的在日本的中国学者非常少，那美国是主体，其他是欧洲有一些。那么这一批的海外中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呢，他们基本上的一个背景就是很多是港台出身的到目前来止代表性的大概都是以港台出身占2/3以上，那目前国内开始有一些人在海外定居的，那这样的人呢大概都是在80年代中以后才开始出国的那所以真正在国外住了很久的20年、30年、40年的大部分都是港台为主的。那么这些人包括我刚刚提到了像杜维明啦、林玉生啊、陈忠英啊、刘树先啊、余英时啊，我练一大串的人，这些人基本上都在60-70岁左右，那么在海外定居的时间少则20年，多则30-40年，那因此在他们的学术训练来讲可以说是中西两方面都很强的，然后在方法论来讲受到西方的这种学术的影响，所以方法论很强，做得很好，那同时也没有政治的包袱，就是说如果在台湾早期的时候要靠着国民党的一些想法，如果在中国大陆跟着中国大陆的风气走当政者怎么样讲他就怎么走，在文革时间连冯友兰都要把自己的原来所学的那套东西骂得一文不值一直到改革开放才又回头，所以这个政治的影响很多。那么在海外的中国学者他也不会靠国民党也不会靠共产党，他就比较独立，同时因为他所学的方法再加上身在一个西方文化的这个范围里面所以他可能在大学教书接触的学者很多是世界各国的汉学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呢，我觉得比较中肯，没有这些文化的历史的政治的包袱，那么因此他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优点，但是也可以比较客观的指出他的盲点，那这一批人又是一种另外一种代表性的所以他们对中国文化危机的看法是什么呢？基本上海外的学者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优良的东西，但不可否认有一些盲点，而这些盲点这些缺陷如果不加以补强的话呢，恐怕在21世纪之后对中国走向未来呢，恐怕是有妨碍的。换句话说，不是丢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必须被更新， 对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这种呼声是最高的。包括像杜维明，他号称是新儒学第三代新儒学的一个可以说怎么样掌旗的，摇身呐喊，他是儒家学者，但他认为第三旗的意思就是说，第一旗的儒学是孔孟时代的叫先秦，秦朝之前的原始的儒学，第二旗的儒学就是宋明理学啊，宋明理学在西方称为新儒学，那第三旗呢，那就是二十世纪之后新儒学。那因此他认为现在是第三旗儒学发展的时候。可是杜维明他不是个基督徒，他认为第三旗的儒学正如第二旗的儒学是基督教儒家思想加上当时佛教禅宗，这是第二旗儒学。那第三旗儒学是什么？第三旗儒学他认为是儒家加基督教，当然他不是只加基督教，他可能伊斯兰教也加一点等等，不过他因为他很多这种对话啊，就是儒家跟什么对话，主要可能对话，不过他最重要的焦点是基督教，可他本身不是基督徒。那其他的无论是陈仲英，无论是刘树先等等，这些都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认为如果中国文化进入第三期二十一世纪，不可忽视的是基督教，必须让基督教里面的一些关键性的精华的一些思想融入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去，中国才有未来。这是一个海外学者对中国文化的一个看法。所以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呢面临这个世纪转接的时候呢是有很多挑战，而这个挑战必须好好的应付，否则的话呢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来那个东西对中国的进一步的发展呢是产生很多的绊脚石。那么所以呢这是大概一些看法。那所以当然我想我们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我们特别同意第三类海外的华人对中国文化的一些看法，然后我们觉得基督教在这当中可以扮演一个关键性的角色。那么接下来呢讲义的反面我们会提到说，这个中国社会中国文化里面的有什么我们马上可以想得到的一些中国文化的特征，这特征可能是我们的一个缺失，特别在面对二十一世纪这个变化的时候。因为现在中国呢过去的情况下跟西方国家不同，是西方国家大概从十八世纪中工业革命开始，也就是启蒙运动开始的时候，那么西方国家开始进入所谓现代化社会，不但思想上进入现代化社会，然后有工业革命，然后社会整个转型，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这一切的转型，所以从十八世纪中一直到现在呢，有经过两百年的时间，这样慢慢慢慢这样转过来。转的过程中，当然也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要面对，然后也有很多处理的不太好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有这个马克思主义出来？那就是在转型过程中，资本主义的一些缺点造成社会上很多的问题。因此，马克思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的病提出的治疗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啊。那不管怎么，这个回头来看，马克思主义哪些地方对，哪些地方错？不过当时是有这个症状，可是不可忽视是它是两百年这样的转型。我们今天的问题在这里，包括中国，甚至包括所有亚非所谓的开发中国家，都有一个问题是，我们都是要在二三十年、三四十年、四五十年的短短的时间之内，把所有的转型的工作一次完成，那这个压力的特大，问题的特多。那所以呢，中国传统文化呢，面临的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了，就是我们现在的传统文化是在农业社会下发展出来的，那现在这个整个现代化的社会呢，是一个工业化的社会，很多地方而且它的衣服穿不上去了，怪怪的。那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一些所谓的缺陷，那那些缺陷就成为我们需要针对这方面来做一些更新，否则的话中国传统文化还像一个不合身的衣服穿在身上，然后这个动作方面各方面就很有问题了，甚至有时候在外面的场合也穿得不得体。那整个中国文化这么复杂，怎么样来描绘呢？因此我强调特别两点，这两点可能是总的来说可以描绘中国文化的一些特征跟缺陷，特别在面对现代的社会的时候最大的一个弱点。这句话实际上是来自于毛泽东， 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用了一个我们中国人常有的，今天叫顺口溜，以前有个叫歇后语什么东西，他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这个时代啊，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在说文革的时候，造反有理，无法无天的时候。那其实这句话啊，如果来形容中国传统文化，我说优良很多了，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你总的来说，你会发现两件事情的确是非常突出，太传神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来讲，最大的一个干戈不入的地方就在这里，无法无天。什么叫无法呢？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向是没有法治精神，一向没有法治精神。那个缺乏法治精神的意思是什么？其实我们中国社会从来不是没有法的，我们有法的，不然怎么有法家呢？那你知道中国第一次能够天下统一是秦朝，对不对？那秦朝就是靠法家，从商鞅开始，然后后来用李斯，这些都是法家出身的，所以他们就用法来治国的，而且国家是有法的嘛。那为什么说中国没有法治精神呢？有法跟有法治精神是两回事。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特别以儒家为主，还有整个概念来讲，我们还是比较强调人治，就是说人是重要。因此呢，法是活的，人怎么用？所以因此呢，在整个这种强调法治，不是强调法治，强调人治的这个社会来讲呢，非常强调说，好像等候一个英明的君主出来，只要这个领袖英明，哎，管他什么法，通通交给他就办就是了，他说了就算，哎，法就不管他了。我们的观念是很强的。那西方国家所谓法治精神呢，是法在最高，即使君王都得听法的，就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谁是最高的，谁是最后的，在法治精神的概念来讲，法律是神圣的，最高的。中国人从来没有法律是神圣的这个概念。法律怎么神圣呢？因为法是死的，文字白纸黑字写的死的东西，人是活的，所以人可以混活运用。所以到最后呢，立出来法怎么做是两回事。所以在台湾也有这种说法，立法设立一个法律的时候，立法从严，执法从宽。法定的死板板的，根本做不了。那执法的从宽呢？哎，执法的就变成好人了。你看，本来该这样子的，我放你一马。可这个东西就造成贪污腐弊最大的来源。明明法是这样定，执行上我可以七折八扣。哎，结果这个人呢，可能是受贿赂了，贪污腐弊。可另外方面来讲，他好像变好人。法扮黑脸，他扮白脸啊。在中国人来讲，这是常有的事情。那大陆的说法就是上面有政策，下面就有对策。所以法是死了，哎，做起来的时候人都有办法，可以灵活运用。那所以呢，西方很多各式各样的民主制度啦，这种法律那种法律搬到中国来，通通不管用。为什么？中国一向是没有法治精神。那小的从交通规则或者什么环境保护各样的法律，那偷偷摸摸的太多了。谁是规规矩矩按照法来做的？我们中国人看法是，你规规矩矩按照法来做的人是笨蛋，是中国人的想法。可是西方人不是这样想的，人人都应该规规矩矩做，只有少数的是坏蛋。那中国人认为人人都应该，不管这法怎么讲，随便你自己做，规规矩矩照着做的是少数笨蛋，大多数聪明人。这是我们没有法治精神嘛。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当然这个社会要走向现代化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有法而不执行，那你说这个社会怎么进步？要靠什么来管呢？那所以以前的时候，要不然就是要靠人，然后人的话呢，他可以随时想一个想法，往右转，往左转，所以怎么样？所以这完全跟他走的。所以呢，我们没有真正的那种法律，我们只有一些行政规条、行政指示。所以今天在中国很明显的就是，很多事情呢都是上面给你一个大略的一个框框，那下面的执行者有非常大的伸缩余地。 就这是为什么？很多贪污腐弊是在一个地方性的地方发生的，并不是中央政府要他去贪污腐弊。可是下面的人为什么能够贪污腐弊？就是因为这个法当中有太多漏洞，而且在人的心里，中国人的心里面本来就是法是行不通的，就在这样的概念之下会造成一个很多的漏洞。那好，西方国家有很强的法治精神，那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法治精神跟基督教有没有关系啊？我们从西方学习很多好东西，但他们法治精神是一个好东西。其实西方的法治观念来自两个来源，一个就是罗马文化，在地中海的文化来讲，一个是希腊，一个是罗马，两个文化哈。那希腊文化呢，比较多是属于哲学的思维方面的，那么实际上的政治方面来讲，罗马的法律的优越性就在于他们的民主制度的执行上，然后政府的组织，还有罗马人非常重视法律的，所以法治精神跟罗马的这个文化是有关系的。可是西方国家今天的法治精神，甚至叫出说法律是神圣的这句话的概念，不是来自于罗马文化，是来自于基督教。因为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非常强化这个法治的这个精神，原因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宗教经典唯一用法律名词来称这个经典的就是基督教，所以我们叫圣经。那圣经我们叫什么？新约和旧约，新旧约全书，约是法律名词。然后我们每次提到这位神，都一定说这位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守约的。那神如果对人说了什么，他答应了什么，他就必须应验，他不能违背自己。所以你看好像神跟人立约以后，神就不会违背他所立的约，这个约成为他的约束。那因此这个法，这个约是个神圣性，神如果跟人立约，连神自己都不会违背他的约啊。那这个东西就非常严重了啊。所以在西方国家整个发展的过程中，本来就有罗马文化的精神的影响，再加上基督教，那何况罗马帝国，尤其西欧的西罗马帝国，在公元不到500年的时候就已经瓦解了，然后很多的日耳曼的野蛮民族开始了，所以那时候罗马的那种法治精神的影响，在这些野蛮民族当中没有什么影响，影响是基督教。所以因此罗马文化加上基督教，两个加起来，有西方国家为什么一直对法治的精神呢是非常非常看重。在这种法律是神圣的这种的概念之下，因此在推行整个国家的这个发展，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时候，整个过程中这个法治精神就成为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东西，非常关键性。那这个对于西方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而这个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项比较弱的部分。所以当国家变大了、复杂化的时候，你就发现靠英明的人来领导这么大一个国家，能够把所有事情想得清清楚楚的，不可能。你必须靠法治，也不能靠人治。所以尤其在中国崛起了，但是中国的复杂简直是无法想象，人口十几亿，然后你可以说从沿海的省份到中国内陆的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这个沿海省份到内陆的这些什么贵州，你到这个青海，那个生活条件差太多了，文化语言什么都不一样，你要怎么靠人来管这么大一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必须有一个法律。那么因此法治的精神成为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个弱点。第二个，无天，没有天的概念。那其实中国传统社会本来不是没有天的，无论孔子无论孟子动不动就讲天嘛。孔子也说天何言哉，他至少还讲到天嘛，只是说天好像不讲话，然后呢天很难这个捉摸不定。但是孟子呢又觉得天好像是有感情有意志的哈，天将大任于斯人也，降个大责给人的时候呢，他就要什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等等，要做一些事情折磨人。哎，可是这个天好像是为了让这个人被栽培造就成为一个有能力而且经得起这种考验的人。所以孔孟的时候不是没有天，只是后来 从春秋战国啊，一直到汉朝，秦朝汉朝以后，这个天的概念慢慢的、慢慢、慢慢就淡薄了。淡薄的时候呢，因为孔子这个人是非常踏实的人啊，所以他觉得说，未知生焉知死，活的事情先搞清楚，死了以后到哪里有什么归宿，会变人变神变鬼，哎呀，这个不说也罢，反正说也说不清，所以他不以怪力乱神啊，诸如此类的，所以他敬鬼神而远之，这种的态度都影响到后来的很多的，特别是知识分子。因此这个天呢、神呢、固然好像承认它的存在，但就把它好像架空了一样，就放在那儿啊，不碰它，反正你也搞不清楚，它跟你的关系也不大，所以只有谁呢？皇帝，隔一段时间祭天，所以那时候祭天呢、只有皇帝能祭天，老百姓啊不能祭天的，没资格，所以这个天跟人的关系越来越远了，到最后几乎就等于好像几乎是没有神了。没有天，可是到没有神没有天的时候，所有的整个人跟人的关系，特别是伦理关系之外呢，就变成怎么样呢？就变成既然没有天作为参考点，那中国人强调了五伦，就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跟朋友，五伦啊，五种人伦关系，因为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天作为一个参考点，那么因此呢，人跟人的关系也是有尊贵嘛，啊，尊跟卑，对不对？有高的跟低的，所以君在上，臣在下吗？父在上，子在下吗？啊，夫在上，妻在下吗？对不对？那如果儿女呢，就父在上，儿子在下吗？对不对？那如果人家还有狗呢，是老公在上，老婆第二，儿子第三，下面就是猫啊狗啊下去啊，就阶层次的排列了啊。那么既然没有天的时候，中国人到后来。把这个伦理关系啊，就把它绝对化，因为既然没有一个神做参考点，绝对化以后呢，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否则你就不忠；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否则你不孝。那好了，那夫要妻死呢，妻子要跳河了，我这个下来就不得了了。所以因此到了下次我们谈到五四运动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那种。批判反弹的激烈的时候，说出这样一句话：“礼教吃人啊！”我们讲礼节，对不对？礼教，圣人之教，圣人之礼，吃人呐、这为了要达到那种所谓的伦理的那种超高的标准以后呢，完全非常僵化的。这是因为没有天，没有天，没有天以后呢，所有的这些人伦关系会变成很僵硬的东西了。那也因为没有天哈。在中国的甚至连科学发展都受到影响，所以英国一位叫做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他是研究中国科学发展史非常有名的，他研究了四五十年，那么他特别关注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大概一直到至少到宋朝甚至到明朝初年的时候，中国的科学发展远超过西方国家，少则几百年，多则一千年以上，各行各业他领先这个欧美很高的，只是一直到十八世纪十七十八世纪开始，西方的科学快步增加然后发展，那中国还是像乌龟走一样啊，慢慢爬慢慢爬，时间很长，所以我们是领先的，可是在慢慢成长的过程中被欧美国家从十七十八世纪这样快步赶上，到十九世纪之后哇，我们已经落后了，二十世纪我们还要超英赶美，就赶在后面啊。他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发别的，为什么西方国家发展起来了，中国还是慢慢慢慢走，他研究了几十年，最后他的结论是什么，他有一个结论啊，这个中国学者很不能认同，别的方面他的研究呢大家都是佩服，他的结论，他结论就是说中国的科学发展缓慢，因为中国人不知道有上帝，这个中国的学者是认为这是什么话呢？没有上帝什么意思啊？你没有上帝帮忙，我没有上帝帮忙，所以我们就输你了。约瑟的意思不是这个，他的意思是说，西方国家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虽然有什么伽利略这种事件的发展，不过总的来说呢，在西方国家，特别以英国为主的这些清教徒的科学家来讲，宗教上非常虔诚，他们坚决相信有神， 坚持相信神创造这个世界。而在那个时候的观念来讲，就是说神是非常有理性的逻辑的，所以神用科学创造这个世界，所以你透过科学了解这个世界的奥妙，就等于把荣耀归给上帝，你了解上帝怎么来创造这个世界，所以他们存着这个动机，跟研究圣经一样，研究科学，有这种一种宗教精神去研究科学，所以一步一步的研究，到最后呢，从科学理论上的研究变成应用的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中国人呢，对天呢一直有个概念，这是从孔子以来就是这种概念，这是老子也这么说嘛。道是什么？恍恍惚惚，模模糊糊，摸不透，不摸也罢。所以孔子认为天不讲话，你怎么了解天呢？啊，不说也罢，他不传了。所以呢，在中国人科学的发展来讲，其实都是从技术，而不是从科学，不是从理论的，都从应用。所以我们懂得做豆腐，豆腐做了几千年了，可豆腐化学你不懂。等到他们把豆腐化学搞出来以后，谁都可以做豆腐。那以前的不是啊，那师傅教徒弟啊，还尝两手，最后呢，这家豆腐做的又嫩又白又好吃，那家豆腐就不行。哎，都有绝招的，可是为什么要这样？没人知道。所以呢，一个是搞技术，一个是搞理论的科学。理论科学为什么要做呢？理论科学的研究过程中是没名没利的，有什么动机要去研究呢？最早的时候是那些清教徒，英国清教徒，非常虔诚的清教徒，他们研究科学是因为第一相信有上帝，第二相信上帝创造世界，第三上帝创造世界是用科学。所以你了解科学跟你了解圣经一样，可以认识神的心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求名不求利的，好好的把基础的理论科学搞好了，理论科学搞好了再搞应用的工业，而且很简单了，所以这一发展起来就不得了。所以呢，几何级数的发展，我们中国是靠时间慢慢累积的，所以李约瑟说呀，中国的科学发展，第一个靠时间，非常漫长的几千年的时间，第二个因为人多嘛，人多只要出几个天才加起来也 不得了，虽然说中国的科学是靠天才发展，英国的科学不靠天才。当然我们今天都了解一个牛顿，可是英国科学是靠牛顿吗？是几千个像牛顿这样的人全心全意投入科学的研究，然后英国的近代科学是这样发展，不是一个牛顿，几千个牛顿。而中国呢的科学家都像彗星一样从历史当中这样闪过，然后死了，没人知道。说他研究出来的中国的这个科学家那个科学家研究的这个研究的那个，所有新的发现都是他发现，在中国古书上有提到什么人发展了什么科学，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知道这样一个人？虽然历史上曾经有写过，只是我们没有去注意到，也没有人真正去注意到这样一个人，我们也没有人去表扬他，也没有人继续发扬光大他的发现。可是西方国家的科学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概念文化中有没有一位至高无上的创造天地的神，这个天的概念影响到我们伦理学的发展，影响到科学的发展，当然还影响到许许多多其他的部分。那因此当我们没有一个天作为一个参考点的时候，我们伦理走向了一种非常狭窄的教条主义，然后呢会变成绑着人死死的。那一旦到一个地步，最后我们连天也丢到了，我们变成一个无神论者的时候，你知道无神论的社会的伦理道德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既然天不怕地不怕，那所以在这个无神的社会当中，人会做出一些非常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是令人无法想象的啊。所以我想我不宜多说，你自己去想，无论在海外无论在中国发生的各式各样的为了爱情为了钱为了什么样的事情做出来的那种事情，是你无法想象那种的残暴，那种的无情，甚至对自己的亲人啊等等。我觉得在无神的这种概念这种文化当中的话呢，人会做的事情是你无法想象的，无法想象的。所以其实我想对有些事情我有一些观察，但我并没有说全部深入的了解。我们到今天还在说日本这个 南京大屠杀的事情。你想想看，日本当他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强大到一个地步，变成一个军事的一个帝国，可是他们的文化教出来的兵、教出来的军官能够在中国做出那种残暴的事情，你无法想象。这是文化问题，文化问题，这不是一个教育问题，因为这些人可能也受过一些不错的教育，甚至比较当时的中国文化水平来讲，他们教育水平高多了。可是这是个文化问题，完全没有人性。所以在中国文化当中，当你没有天的时候，很多事情，即使这个天的概念在中国传统上有一些迷信啊，那即使在佛教观念来讲，就是说将来有报应的，轮回报应，或者说举头贪食有神明啊，人在做神在看的，这些东西虽然是迷信啊，他如果真是深信不疑的话呢，他做很多事情的话也得稍微考虑考虑，至少吓着他不敢做坏事，或者说不能做太绝。没有天的话呢，那真的是会做出你无法想象的惨绝人道的事情。那一样，没有天的概念的时候，不但是道德上是如此，在很多方面的发展呢，可能成为我们的盲点，我们的盲点，我们对人权的尊重，对人的很多各样东西，有神和没有神，会影响很多我们整个的世界观。所以这个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无法无天，可能是两个最重要的、最明显的一个缺点。那我们需要用基督教的这种信仰以及这种思想，怎么样来在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两个漏洞当中能够加以补强啊，诸此类的。我想今天我们谈到这个中国崛起跟文化危机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然后我们下一次会继续谈到中国文化下一步就是文化更新的这个问题。好，我们今天谈到这儿。